这一次我要扮演什么呢？
我扮官兵，你扮强盗，我们来演官兵抓强盗，好不好？
不要，我不要演强盗，我要扮大英雄。
大英雄？你要扮什么大英雄啊？
皇帝好了，皇帝是全国最大的，对不对？我来扮皇帝，那才过瘾嘛。
你当皇帝根本不像嘛，当太监还差不多。
打扮起来就像咯。
那你要怎么打扮呢？
我想想看哦。哎，有办法咯，你等一下。
哎，你拿锅子来做什么啊？
你看，我把锅子戴在头上当皇冠，这样你看像不像皇帝？
不像，很像一个要饭的乞丐。
啊，像要饭的乞丐、
对呀、锅子就是装饭的嘛。
我知道，一定是看起来太年轻了才会不像。你再等一下啊。
哈，你拿毛笔墨汁要做什么啊？
你看哦，我再把下巴画上胡子，这样像不像皇帝？
我的老天爷啊，你把脸上涂得脏兮兮的，更像乞丐了。
那到底要怎么打扮才会像皇帝吗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
我看我来问魔镜公公好了。魔镜公公，
魔镜公公，
什么事啊？
哎，仔仔，怎么搞的？为什么变成大花脸了？仔仔，
我要扮演皇帝，所以在脸上画上胡子。
啊！
魔镜公公，仔仔还说头上的锅子是皇冠呢。
有意思。
莎莎说这样还不像皇帝。魔镜公公，你教我怎么打扮成皇帝好不好？
以我看嘛，只要在黄袍加身就可以了。
黄袍加身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在身上披一件黄色的龙袍啊。
黄色的龙袍？那到哪里去找呢？
那莎莎的床上那块黄色的床单不是正好可以利用吗？
对呀，嘿，太好了。怎么样，现在黄袍夹在身上了，像不像？
像不像三分样啊。
魔镜哥哥，为什么当皇帝要穿黄色的龙袍呢？
因为古代的中国人认为啊，黄色是最尊贵的颜色，只有皇帝一个人的衣服啊可以用黄色，其他的文武百官呢、就必须穿红色啦、紫色啦、黑色啦等等其他的颜色。
莎莎，你还没说我现在这样黄袍加身像不像皇帝啊？
你呀、早得很呢、
讨厌，
随随便便黄袍加身就要变成皇帝了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？
这不是不可能的哦。莎莎，历史上真的有人是用这种方式当上皇帝的，所以我才会想到教仔仔黄袍加身呢。
真的啊？那是谁呢？
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。
宋朝是不是在唐朝的后面啊？
不错。不过在唐朝结束以后啊，有几十年的时间里，天下是纷纷乱乱的，人人都想当皇帝，你争我夺的，短短一段时间里啊，就换了五个朝代，历史上啊，就称那个时期啊为五代。
是在五代的后面咯。
是啊，我刚才说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是把五代的纷乱局面统一起来，建立了宋朝。
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用黄袍加身的方法就可以当上皇帝呢？
这个话说起来可就长了。
魔镜公公，你说给我听。
好吧，关于赵匡胤的故事啊，我们可以从他小时候说起。赵匡胤，
约在1000年前，有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叫做赵匡胤。赵匡胤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，常常和邻居的小朋友玩骑马打仗的游戏。由于赵匡胤的爸爸是个将军，所以在玩骑马打仗的时候，赵匡胤常常学爸爸发号司令的口气指挥其他的小朋友。因为他学得很像，小朋友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做元帅。这一天呐，赵匡胤又和小朋友玩起骑马打仗的游戏了。
来，我们分成两队，一队跟着我，一队啊跟着张晋。现在各自解散，去找自己的元帅。
好，我这一队的人到大树下集合。
是。
于是两队的小朋友各自分散开来。
我们先蹲下来躲好，等一下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再出去进攻，一个个把他们抓起来。
好，等一下你一下命令，我们就一起冲出去。
不行啦，不能直接冲出去哦，这样目标太明显了，我们很容易吃亏的。
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我们呢分成红蓝白三组，等一下红队攻左边，蓝队攻右边，白队啊在前后围攻。
好主意耶，从左右前后包攻，张晋他们就算是长着翅膀也飞不出去了。元帅，你这个办法实在是太棒了。
这次啊我们一定又会打胜仗的。
嘘，张晋啊他们冲过来了。伙伴们上啊，冲啊。
赵匡胤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同伴，俨然像个大元帅。张晋带领的那一队只会乱砍乱冲的，没多久就被赵匡胤那一队全部包围了。结果啊，赵匡胤这一队把张晋的队伍打的是落花流水。赵匡胤抓住了张晋，把他紧紧地按在地上。
看你往哪儿逃。
好痛哦。赵匡胤你放开我啦。
如今啊落入我的手里，不跪地求饶，居然敢直呼本元帅的名字。你活得不耐烦了。
赵匡胤，我不要玩了啦，你放手啦。
这是打仗，哪由得了你说玩就玩，说不玩就不玩，快投降，不然啊我就杀了你。
赵匡胤，你再不放手，我就要回去告诉我爹。
在战场上比的是武力，不是靠爹娘，你把老祖宗都抬出来也没用，你投不投降啊？
张晋打输了就投降啊，哭哭啼啼的哪像个大元帅嘛。
对嘛，快投降啊。
好嘛，我投降就是了嘛。
万岁
万岁，
我们又打胜仗了，真过瘾啊。
只要让赵匡胤当元帅啊，我们每一次都能打胜仗呢。
好了好了，天快黑了，我们也该回家了。
好，我们明天再来玩，回家吧。
走啦，回家吃饭咯。
等一下，我们都是打胜仗的军队，怎么可以乱糟糟的？军队啊应该有军队的样子。
军队是什么样子啊？
我们应该排整齐的队伍回家。
好啊，我赞成。
那要怎么排呀？
这样好了，我们按各自的高矮排成两列，个子矮的排前面，个子高的排后面。好，开始排队。
赵匡胤一声令下，20几个小朋友马上规规矩矩地排成两列。他走到队伍的前面说，
现在队伍排好了，听我的口令一起走，先左脚然后是右脚，预备起步走。
一二一，一二一，
一二一。
赵匡胤带着这只娃娃兵，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过了街头。路上的行人看见这一对很有精神的小兵，都惊讶地闪在旁边，让他们先通过。
你们看，真不简单呐！赵匡胤小小的年纪就能够把这一群孩子组织起来，将来一定是个大将军呀！
是啊，可不是嘛，他恐怕要比他爹啊更会带兵打仗哦。
哎，这群娃娃兵看起来还真是神气呢。
对呀、
你看，那不是我们家阿宝吗？哎呦，好神气啊！
您看，我们家的阿雄也在里头了。我真希望他将来也能够当个将军啊！
赵匡胤带着这一对娃娃兵，一点也不慌乱。他先送住在附近的小朋友回家，再送住在比较远的小朋友。等到所有的小朋友都回家了，他才回家去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眨眼，赵匡胤已经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了。他所带领的那群娃娃兵也都长大了，他们不再像小孩子一样挎着一根竹竿马玩打仗的游戏，倒是常常在城外的草原上骑着真正的马赛跑，或是拿着弓箭比赛射野兔。赵匡胤身手敏捷，头脑又好，所以他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是这一群同伴们的领袖。从小就不服气赵匡胤的张晋，长大以后仍然是样样都输给他。他一直想着报复赵匡胤。这一天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哎，赵匡胤啊，我爹最近买了十几匹马，其中啊有一匹黑马长得漂亮极了。哎，你想不想骑它？
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还是自个儿留着骑吧。
嘿嘿，我也不怕你笑话，坦白说呢，那匹黑马没人治得了它，三四个身手利落的骑马好手啊都被它狠狠地摔了下来，摔得鼻青脸肿呢。哎，更气人的是，这匹黑马每次把人摔下来之后呢，就会在旁边又跳又叫的，得意极了。
哦，真有这样的吗？
赵匡胤啊，咱们这伙人当中就属你的技术最好了。哎，你帮我治治这匹马好不好嘛？啊，
好，我倒想去会会他。
原来张晋心里打着坏主意，他知道赵匡胤一向不轻易的服输，如果让他骑上了这匹马，即使被摔下了马背，他也一定会再跳上去，这样多摔几次不死也是会受重伤的。赵匡胤一看到那匹黑马，喜欢极了。
这真是一匹难得一见的好马。
哎，赵匡胤啊，哎，他很凶哦，你要是没有把握，哎，就不要骑了，万一摔伤了，哎，那可不好哎。
放心吧，要是连这匹马我都制服不了，那将来怎么样管理部队呢？
赵匡胤伸手去摸摸马鬃，黑马猛一扭头，朝他喷了两口气。
哎呦，脾气倒挺大的嘛。哼，好，今天我就来治治你。
说着，赵匡胤翻身一跳，立刻的骑上马背。黑马发现居然有人想骑他，就开始用力的蹦跳，想把马背上的人摔下去。
哈哈哈哈，马儿啊，你是摔不下我的，乖乖听话吧。
赵匡胤洋洋得意地骑着，没想到这时候张晋却偷偷地把马厩的大门给打开了。马儿正在气头上呢，看见大门打开了，立刻飞奔了出去，就像是一阵风似的跑到街上来，把路上的行人吓得是大惊小叫。黑马在街上乱窜，一下子踢倒了摊子，一下子撞到商店的招牌，菜翻了，篮子飞了，街上一片乱糟糟的。赵匡胤一直在想办法叫黑马停下来， 他没注意到黑马已经往小城门跑去了。这个城门只给行人穿越，并不太高。赵匡胤骑在马背上，眼看着就要撞到门楣了。
哎呀，不好！
赵匡胤发现情况不对，连忙用手护着头，但是没有用，他还是撞上了，整个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
哎呀！
过去啊，那匹黑马又回来了。哎呀，
也不知道摔得怎么样了。
是啊，从那么高的马背摔下来，准死的。
对
呀，
对对。
民众看赵匡胤一动也不动，以为他死了。那匹黑马又在他身旁嘶叫，好像在庆祝自己胜利似的。而张晋则躲在一旁，暗暗的高兴，心想这下子总算除去了赵匡胤。然而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，赵匡胤突然站了起来，往马背上跳了上去。他紧紧抓住马的脖子，整个人趴在马背上，任由马奔出城去。这匹黑野马在草原上跑了又跑，跑了好久好久，他终于累了，慢慢地停了下来。而赵匡胤终于制服了他。当赵匡胤牵着马进城时，大家对他是佩服极了，连张晋也不得不佩服赵匡胤确实比他厉害多了，以后再也不敢想什么坏主意了。后来，赵匡胤做了一个真正的军人。由于他很懂得带兵打仗，很快的就做了禁军统帅。当时的皇帝是周世宗，他只当了几年皇帝就去世了，接替皇位的是他7岁的儿子。这个娃娃皇帝哪里懂得带兵打仗呢？偏偏这时候边境又传来了紧急的消息，说是北方的契丹人又出兵来攻打他们了。朝廷大为的紧张，于是派遣赵匡胤带领禁军去抵抗。当大军到了一个叫做陈桥的地方时，赵匡胤命令士兵扎营。这天晚上，当赵匡胤准备休息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外面有吵杂的声音。
哎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会有这些声音呢？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
赵匡胤走出去一看，一些部将们正聚在一起，好像在商量什么事似的。他们一看到赵匡胤，立刻跪了下来。
统帅，深夜打扰您休息，请原谅。
你们呢？为什么不睡觉？聚在这儿做什么呢？
统帅，我们正在商量，想请您做皇帝。
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没错，我们一致拥戴您做皇帝。
这种话怎么可以随便说呢？万一让皇上听见了，那还得了？
当今皇上才7岁，还是个娃娃，什么都不懂啊。
可不是嘛，皇上年纪这么小，我们拼死拼活的去打仗，将来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立下的功劳呢？啊！
而现在真正领导我们的是您，所以我们想，何不直接拥戴您做皇帝？
是啊，是啊，
这不行啊！
哎呀，有什么不行呢？您看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件黄袍
啊，黄袍。这黄袍只有皇帝才能穿，
穿上了黄袍，您就是皇上了。
说着，两三位部将一起围上来，将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，然后大家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。
恭喜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拥戴我，我一定会当个好皇帝的。
就这样，黄袍加身，赵匡胤当上了皇帝。他把国号改为宋，赵匡胤就是宋朝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。小朋友，这就是有名的黄袍加身的故事，你喜欢吗？
有没有把国家变得很强盛啊？
没有。
为什么？
他不是很会带兵打仗吗？
对呀、
赵匡胤呢是很会带兵打仗，可是他不放心他的将领啊。
怎么会呢？那些将领对他很忠心，
对呀，
他们都一致的拥护他当皇帝，不是吗？
对呀，要是有人拥护我当皇帝，我一定会对他很好很好的。
赵匡胤也对他的将领很好啊，可是他害怕啊。
怕什么？
你们想想看嘛，赵匡胤是部将拥戴出来当皇帝的，他很担心万一有哪个将军也很受士兵的爱戴，士兵们也把黄袍披在那个将军身上，他怎么办呢？
是怕部下抢走他的皇帝宝座啊。
难怪赵匡胤会害怕，要是我，我也会担心呢。
魔镜公公，那赵匡胤怎么做呢？
有一天呢、他把大将军们都请到皇宫来，请大家喝酒，等大家喝得七八分醉的时候啊，他就把自己害怕的事情说出来。那些大将军一听啊，吓得连忙跪在地上磕头啊，说自己一定不会造反的。可是赵匡胤不信，他对大将军们说，要他放心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交出兵权来，回到家乡去隐居。
那些大将军怎么说啊？
能说什么？当然是同意了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呢、
赵匡胤好自私哦、自己当了皇帝就忘了别人的功劳，他也不想一想，要是没有他那些部署，自己能当得了皇帝吗？
就是嘛，过河拆桥，哎，我最讨厌这种人。
对呀，可是魔镜公公，赵匡胤把大将军都打发回家去了，万一敌人来了那怎么办呢？
是啊，没有大将军谁来保护国家呢？
所以呢，宋朝一直都很衰弱，被敌人欺负得很惨呢、
活该。
哎，莎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敌人来侵略，最可怜的还是老百姓啊。哎呀，可怜的宋朝人哦。
那宋朝人该怎么办呢？
这说来话长了，以后再慢慢说吧。哎，说了半天口也渴了，莎莎，能不能倒杯水给我？
好啊，我去倒。
我也要。魔镜公公，如果让我当皇帝，我一定做得比赵匡胤好。
仔仔，你少吹牛。
我才没有嘞，我跟赵匡胤小时候一样，玩骑马打仗我都打赢，而且我放学回家都会排路队，而且我现在也是黄袍加身呢。
说到黄袍，你看你啦，把我的黄色床单弄湿了啦，还给人家啦。
好嘛，还就还。魔镜公公，莎莎比赵匡胤厉害耶。
啊？为什么？
赵匡胤要解除大将军的兵权，还得请他们喝酒，而莎莎只用一杯茶就解除了我皇帝的宝座。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
有道理。